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哎呀，不知道开头的这段非常美妙的音乐有没有勾起你对于草原的这种向往、神往的感觉呢？马头琴悠扬，然后还有这种呼麦的声音，有没有一秒把你拉回到那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今天我们这一期播客还是非常隆重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第一位限时返场嘉宾阿莫老师，当当当当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对，因为我觉得跟阿莫老师聊天，我特别开心，就是我们俩的这个节奏啊，反正阿莫老师
聊一块儿去。
对对对，这次他又去了内蒙，是吧？
对，
继上次山西古建筑寻访之旅完成之后，又去了内蒙，很开心。他说：“哎呀，我一定要给你讲讲内蒙，这个真的很不一样。”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所以还是要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次内蒙之旅，是吧？
对对对，那我开始讲吗？嗯，
要给你一个要给你一个点吗？嗯，可以。
没有，其实这次本来也是准备去山西看古建筑的，
是
因为上次留了个结尾嘛。
对。
就说这次准备去晋北，就是大同那边，然后到大同刚好我媳妇儿有个四天的假。媳妇儿不喜欢看古建，但是她
喜欢草原。
不是，就因为那我再给她找个地方玩去啊，要不然她怎么会让我去看古建筑？所以到大同了一想，大同其实往北边到呼和浩特那边也就两个多小时，就不算很远了，就100多公里，所以就想着。那先带媳妇儿去内蒙古那边转一圈，她收假她走了，我再去看我的古建筑。对，所以就去了一圈。然后我们从这个大同出发的，所以我们不是从西安走，我们从大同走的，从大同自驾我们先去的一个地方是乌兰察布，就是乌兰察布北边有一个乌兰哈达的一个火山，就是之前很早就知道这个地方，就西安很多舍友他们自己当时就会开车去看那个火山，就是没有被开发的。
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内蒙有个火山。
有火山有几个，大概五六个。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想到这个内蒙，想到就是草原，
对
吧？对
啊，就像刚才那个歌曲，一秒他会把你拉回那个意境。
你想到就是漫山遍野的草原，
野茫茫，风吹草低见面。
实际上没有反转，
对，
就是的。
啊，
就是的，特别神奇，就是特别神奇。
这个梗在哪里？你让我说，
这个梗就是没有反转。
嗯，真的就是草原，
真的就是特别明显，特别因为我们从大同往北走，你走高速有一个省界，过省界这边就是山西，就是荒，就是那种千沟万壑那种黄土高原那种。像咱们这边陕北那种千沟万壑，然后土都是土，
对，
都是种的庄稼。过了那个界，那边全部都是草原，
对，
就好神奇，
一秒切换。
对对对，
就跟我的性格一样，
章鱼嘛。所以特别有意思，但其实没有说瞬间切，就是那几公里之内，马上就从一个山地切换到这个草原上了，马上就感觉。所以当时我们就
那两地的人说话方言也会切换。
一会儿我要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你当时那个感觉就是，你不能再听什么民谣什么的，好没有意思
呀！
马上就开始听凤凰传奇。
阿莫老师，
你这个要稍微 low 一点。
阿莫老师这个审美有待提高啊！当然，凤凰传奇也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可能是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你想那个，就是那个高速上也没有车，就是大家如果是这个。不要怕自己车技不太好，你在那个大同到乌兰察布那个高速上面，基本上一辆车都没有，你就快速在奔腾，然后旁边是草原，你想的就是那个，你看有没有看过《自由飞翔》的那个 MV？
哦，我看过，
就是那个玲花
坐在
车
顶
上，
拿了一个头巾在挥舞，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我在仰望。
当时那个
月亮之上
特别贴切，
是。
然后就到草原了嘛，然后到草原，我们从那个下来以后，我们下来就直接在那个火山那个地质公园，那个地质公园现在还没开发。
那火山周围让我想，它不可能再是 水草非特别风貌吧，它应该也是光秃秃的。
哎，其实这个就是，
嗯，
我们这次去的这两个地方，就是乌兰察布和呼和浩特，
嗯，
它附近的草原不咋样，
嗯，
就是其实因为内蒙古很长嘛，
嗯，
它从西到东就是一个从荒漠化一直到水草风貌的这样一个过渡，
嗯嗯，
就是它西边爱新疆那边就是荒漠，
嗯，
就是咱老刮沙尘暴，不是有沙子刮过来吗？
嗯，
然后它的东边像呼伦贝尔那边就是小兴安岭、大兴安岭，就是水草风貌的。
我的天哪！
所以中间这个地方刚好就是半干不干的那种，那个草原其实不是特别好看。
嗯，涉及我的知识盲区了。就是我们祖国真的是幅员辽阔，因为我有很多客户
啊，
很巧，他们是有一个女孩，有一个女孩看过星盘，她是额尔古纳河那边的，然后还有一个是阿拉善的。这边的那阿拉善就是全沙漠呀，是吧？
对，
他也在内蒙，他是接着银川那边吧？
对对对。
哦，您继续。嗯，
然后我们就从那下来了。下来以后，刚好早上走的，中午11点多就到了。哎呀，我说这荒郊野岭的，因为那个地方刚好是他们那个镇的镇政府，
嗯，
附近有一家吃饭的，刚好是给游客吃的。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吃的饭，特别坑，特别坑。
避雷了，同学们。
但是、
嗯，
就是也不能说坑，
嗯，
就是那家人确实是蒙古人，
嗯，
因为你看那个长相就长得跟斯琴高娃一样，
嗯，
特别神奇。我跟你说，怎么在内蒙古怎么辨别
是
本地人，就长得跟斯琴高娃那样。你认识斯琴高娃吗？
我知道，
就是年长一点的可能看过他的电视剧，
嗯，
就是圆圆的
大宅门里的，
对对，圆圆的脸，嗯，然后看的特别富态，特别草原的那种。
嗯，
那家人确实是蒙古人，
嗯，
但是他就这个，我觉得咱就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说这个游客吃的这个东西，
嗯，
它是改良过好还是纯正的好？我举个例子，
嗯，
西安好多本地人说不吃微加凉皮，
对，
但是我就特别喜欢吃，我觉得那个酸酸甜甜特别适合我的口，
嗯，
但是好多西安人给外地人小红书上面给外地人推荐就会说。魏家凉皮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正宗的凉皮，
嗯，
你咋看这个事儿？
我其实对这个事儿，我是觉得还是要适当的改良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我跟你讲，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很早就知道了解到一个关于水土不服这个问题，
嗯，
水土不服是什么呢？就是你长期的饮食习惯，你在这个地方，你的那种所有的饮食习惯，你换了另外一个地方，你的吃的食物，它这种携带这种东西不一样，
嗯，
然后跟你肠道内的菌群不匹配，所以菌群就开始，
哦，
我要闹罢工，或者我要怎么样，我要抗议，所以你就会出现上吐下泻，所谓的水土不服。哎，我看到了一个就是说，有一个 tips， 你不管到哪儿，
嗯，
第一餐一定要吃什么豆腐
啊？对，
吃完豆腐之后你也听说过是吧？吃完豆腐之后呢，就是因为豆腐肯定是用当地的水去做的，
对对对，
哎，你的肠道、你的菌群就适应了稍微一点点那个，然后就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所以就是根据你这个问题，但我因为我也经常，你西安作为一个旅游城市，
嗯，
经常看见一些帖子，好多外地人。西安就是说你这个什么羊肉泡馍牛肉泡这什么就两片肉然后那么难吃，
对啊，
对，就是我觉得还是可能要根据自己稍微改良一下啊，嗯，
改良一下，对，
嗯，
反正我第一餐吃的那个，
嗯，
喝的那个奶茶，
嗯，
应该就是改良过的，
是
因为后面
那他们是当地人呀，啊，
对，他们是当地人，但我就怀疑可能是改良过的，因为后来我在呼和浩特吃那餐。那个绝对是当地人，
嗯，
因为呼和浩特嘛，他就是人家小区楼下的一家，
是
他们那个奶茶就是咸的。哎呀，我说这奶茶怎么是咸的，
嗯？
后来我去网上搜一下，
嗯，
人家奶茶咋做的，就是用茶砖，
嗯，
奶，还有加盐巴，
嗯，
所以那个奶茶就是正宗的奶茶，就是咸的。
对，
但是我们第一餐喝的这个奶茶，它就是甜的。
嗯，这个，哦，那可能真的有改良。
因为这俩地方其实也没多远。
嗯，你说这个甜的在哪儿？
甜的是就是在乌兰察布。
乌兰察布 ，OK。如果有听到我们播客的乌兰察布的朋友，请帮我们科普一下你们那儿的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嗯。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嗯，
这个去 去内蒙古吃这个，去内蒙古肯定要吃牛羊肉，对不
对？
对
啊，当然
吃牛羊肉它好，不代表它便宜，
是吧？
不代表它便宜，它牛羊肉还是很贵的，咱这儿也很贵嘛。
对，
就是他虽然平常人家也吃，但是不是说本地了就便宜，人家牛羊肉也是很贵的。
是，
反正我们那一餐吃了100多块钱。
嗯，
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荤一素加上一个奶茶。
嗯，
反正也是挺贵的。
对，
然后这是第一餐，然后第一餐完了以后，我们住是住在那个。营地就是帐篷嘛，
嗯，
就火山边上当地的这个牧民，他们牧民现在不是那种游牧的了，他们每一家应该都会有一块牧场，然后牧场去，他们有的牧民就在那开的民宿嘛，
嗯，
然后一般都是开的什么小木屋呀，然后这种帐篷呀，然后它帐篷就是咱们外面露营的那种帐篷，
嗯，
就是其实也没啥，就是挺，就是一个帐篷里边放一个床，
是，
也没啥，也不便宜，反正，
嗯，
特别有意思。那我们住在人家牧民家，我们肯定就看他们牧民的那个
衣食住行，
对，所以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牧民是不是骑着马去上学？
嗯，
实际上牧民现在喜欢骑摩托。
嗯，你这个都狭隘了。我们出陕西我都知道，你这别人对我的误会还少吗？我们陕西人是不是都要去兵马俑站岗啊？山东人是不是都得会开挖掘机？是不是广东人吃不吃福建人？这个当然牧民肯定，我之前老在也看到这样的帖子，就是是不是骑马上学，没有，肯定是骑摩托车方便。
因为我们读研的时候，我们有个同，我们学校有那个少数民族政策，
嗯，
就是每个专业都会有少数民族过来的，
嗯，
我们专业刚好有个蒙古族过来的，蒙古族过来，因为当时学院要求就是你来必须要带一身民族服装，
哎，这个好，
就不管你是不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区域生活的，
嗯，
那只要你是少数民族的，
嗯，
你过来你就带一身衣服，所以他当时第一次见我们，他就是穿的蒙古族衣服。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所以、
哎、呦，
所以当时就问他，好多人都问他，你们是不是骑马上学、
嗯，
或者你们是不是住蒙古包？
嗯，
牧民他们现在住的那个房子，他们房子前面有蒙古包，
是，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
蒙古包是他们住的还是。
我不知道什么用处，因为我没见、嗯、但是他们住的是那种平房，
嗯，
有点像现在东北住的那种平房，我不知道你去过东北没有、嗯、
没有
就是他们东北会住那种平房，有的是就是然后上面是那种人字的那种尖顶，
嗯，突然发现我去的地方好少呀，我好难过，
嗯，就住的有点像东北，我觉得、嗯、前面有蒙古包，但我不知道那个蒙古包是干啥的，
就是
这个也
就是为了告诉你，
这是蒙古，
这是蒙古，This is my house 。对，
然后那几个火山现在还正在开发，所以大家要去的话就抓紧，因为以后可能就改成景区了。
现在不收费吗？
不收费，就一直就是野火山那个状态，就是我知道这个，我们有舍友去的时候还是个野火山的状态，但是这次去的时候。就是已经开始开发了，
对，
已经开始开发了。我们下午去的这个火山，
嗯，
去火山以后，到半路正在玩的时候就开始下暴雨，
嗯，
你知道草原的那个暴雨下起来噼里啪啦，而且还加的冰雹，
铺天盖地，
对，铺天盖地，
无处可躲，
那就没法玩了呀，
嗯，
没法玩，我们就只能往回开嘛，
嗯，
往回开。开到营地门口的时候、
嗯、
发现回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营地门口本来有一条路、
嗯、
然后旁边有一条干枯的河道、
嗯、
我当时来的时候还感叹现在土地荒漠化，可能以前这是一条河、
嗯、
就是干了以后现在没有水了，所以那个河道干枯了，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后来你知道咋回事？一旦下雨，那个河道马上就满了。
嗯，
就把那个路
是人为的还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就是大自然，因为你下雨的时候，
嗯、
它水肯定往低处流
嘛，
它就不断冲刷。
嗯，
你就看那个前面那条路就直接被河水给淹掉了、
哎，我回去的路呢？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没路了，变成一条河横亘在。
那我就只能等着。问题是前面有一波人，你知道谁？前面那波人是来给那个牧民修电缆的。
哎呦，
工人，他们也回不去了。
那个水很深吗？
不是很深，主要是很急。
啊、哦，就车不能进。
下暴雨，然后那个水就冲，一直在冲他。一直在冲，然后那个河水就很急，
嗯，
他们也不敢走，
对，
大家就一直等着，后来等到那个水基本上雨停了以后，水小一点，我们才敢趟过去。这个时候就要聊一个事情了，就是你们以前有没有学过这个，就是像草原这种水土流失。
我记得课程里好像有讲过，
就
文科生嘛。
其实咱现在也知道，西安不是这个沙尘暴特别大嘛？
对，
说是蒙古吹过来的嘛。
嗯，
其实就是说是
不是黄土高原那边吹过来，
再往那边就是蒙古
西北。对
对，蒙古吹过来，其实就是说因为这个土地荒漠化，然后你没有植被，然后你的土被冲走了，怎么样？
嗯。
因为我后来不是去了蚂蚁森林嘛，
是
蚂蚁森林，不知道你种了没？
没有，但是我也有贡献，因为我朋友老偷我的能量，我变相的种了。嗯，
我，
你种了没？
我之前没种，因为我一直想憋个大招。
嗯，
我攒了挺多的，我一直想憋个大招。
嗯，
然后后来我们刚好那个路过一个蚂蚁森林种沙棘的一个园区，
对，
那个园区是种了30万棵沙棘。
嗯。
30万棵，
嗯，
你一个人只种一棵，
嗯，
他那个山头有30万棵，
嗯，
但是你当时就觉得一种对自然的无力感，
敬畏，
对自然的无力感，因为你种，你全国这么多人在蚂蚁森林上面种树，种了30万棵沙棘，实际上只有它很小的一个山头。
我的天哪！
但是你想，它水土流失的那个草原是漫山遍野的草原，就是说你人的这点贡献，30万棵的这个贡献好像也没有多大，
嗯。
但是它一场雨下来，那土就直接就被冲走了，而且那个，
这个真的是
那个荒漠，那我不知道那叫什么话，因为我不太懂。就是那天不是下完雨吗？
嗯，
你想在咱们西安，如果下完雨，你到长安县，那地就泥的就走不 了。
对，泥泞
是泥的，
嗯，
但
是它
是
变硬是吧？
它草原是沙子，
嗯，
它那个地上全是沙，就是你踩一脚根本粘不起来，
哦，
因为它地上全都是沙，
是
它是沙土，它不是咱这种泥土。你就感觉好像这个自然，它要是想荒漠化，你的人根本是
挡不住的，
阻止不了的。
所以这一次，你就是，嗯，阿莫老师讲的这个，我真的就想起好多新闻，那个治沙人，
嗯，
是吧？嗯，还有前一阵子那个，
包括一直提什么塞罕坝什么的，
嗯，
就中央提的那些，
嗯，
你就感觉。
然后我们其实当时还学三北防护林，
对对对，
三北防护林的作用也是。防治这个就是这种荒漠化，然后它可能对于内地的这种影响，这种，
对对对。
他说三北防护林，你说蚂蚁很厉害，在我们想它其实是非常小的，微乎其余，但真正国家这种力量的话，出手还是非常震撼的。三北防护林
是。
我跟你讲，我们班有一个定边的娃，陕北定边，
啊，
定边不是挨着就是已经到银川那边了
啊。
银川那边又紧接着就是已经沙漠非常严重了，他就跟我讲，他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用笤帚去扫外边的沙子，有时候一刮沙尘暴，最多那沙子就把房屋就是最起码就一层一层的那种土和沙子。哎呦，我就真的感慨这个挺严重。
对，荒漠化其实挺严重。
嗯，
然后就对呀，啊，就说到这儿吧，再往后说就太难受了。
对，
然后就说吃饭，说吃饭的问题，说吃饭的问题。
哎呀，那你别不是，那我还是要呼吁一下啊，就是真的，从小事儿做起，或者说我们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它真的不是一句很空的这个口号。
对，真的是你要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才知道它有多严重。
对，
因为咱平常在这边，其实你感受不到，
我也能感受到，因为我是蓝田农村的嘛，
啊，
我小时候长大。一到冬天那个雪下特别厚，而且夏天我们村里是有河的，那个河道里的水就很高，这几年就感觉一到夏天甚至那河里都没不怎么有水了。因为我们小时候那萤火虫多的，我操，你现在晚上夏天没有 所以环境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但是真的它挺严重的。
对，
大家能哎举手之劳的话，哎可以去做一下。
对，
嗯，胡歌嘛，你前两天看新闻没？他发微博了，就说如果未来5年之内不拍戏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你们会不会怪我什么的？我胡子拉碴的，因为他这一段时间跟一帮明星在西藏捡垃圾嘛，就一直在青藏线上捡垃圾，就是也是公益中环境保护的一种，非常非常棒，所以尽一份绵薄之力吧。 OK，
对，
我们来下一个话题。
所以去蚂蚁森林上种树。
对，种树，积极种树啊。低碳出行，积极种树。
低碳出行，
对。
然后呀，又然后
没事。
然后回来我们就去找吃的。
嗯，
因为那是草原上呗，没吃的。
嗯，
我又不想去中午那家店吃又被宰一顿。
嗯，
所以我们就问那个牧民，我说这附近哪有吃的。
嗯，
牧民说你们去后旗。
嗯，
就我们说那个地方叫后旗。
嗯，
你们去后旗，因为那是个县还是个镇。
嗯，
哦，后旗是个旗号，我都忘了。
旗，
他们不叫县，他们叫旗。
嗯，
你们去后旗，然后我们就导航到后旗，从火山到后旗大概有20多公里。后旗那个地方，他们本地人叫茶右后旗，茶右后旗。
嗯，
我说这名字也没逻辑，这啥意思呀？
嗯，
然后走到他们县那个旗号，他们叫旗的广场那儿，三个字叫察哈尔。你文科生基因动了没有？
哎呀，我的 CPU 干烧了都。这一块其实没动。
我给你提示一下，
嗯，
晋察冀。
哦，晋察冀地区。对，晋是山西嘛？
对，
察是原来是察哈尔是吧？
察就是察哈尔。
嗯，冀是河北。
冀是河北。
嗯，
我以前一直不知道，
嗯，
晋察冀的察在哪？
那察是取消了还是怎么着？
就是察哈尔以前就是个省。
哦，
就在。乌兰察布这个地方，
明白。
所以以前那个革命根据地应该是在大同乌兰察布这个方向，
明白。哦，
所以我以前一直都没搞清楚察哈尔在哪儿。
嗯，
包括以前一些这个革命什么冯玉祥啊、吉鸿昌啊，都是在察哈尔这个地方。
嗯，
就忽然感觉这个历史课本就扑面而来。
嗯，明白。
察哈尔这地方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好，就是。
嗯，
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不是给你带的那个吗？
哎，对，每一次阿莫老师见我都会给我带特产。上一次是他从成都回来，所以带了那个叫啥？
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想让我
对
来找到
他都是我的常驻 VIP 了，因为每次可以薅到阿莫老师的羊毛，哎呀，真开心。嗯，
后来我们去那个呼和浩特买特产的时候，
嗯，
人家跟我说。就是你买内蒙古的特产哪的东西最好？
嗯，
一个是牛肉。
嗯，
你猜牛肉哪最好？
嗯，
你肯定知道。
牛肉，你提醒一下。
你肯定听说过。
嗯，
牛肉你想到哪儿吗？
那你不是你提醒一下，那就是内蒙。
是海底捞吗？
哎呦，我知道，不是那个叫啥？
科尔沁的牛肉。
哦哦，对对对，
科尔沁的
牛
肉。
嗯，
然后奶特别好的就是。
察哈尔
的奶，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就是在察哈尔买的。
对，
这个，
我替大家尝一下啊，
这个奶是在察哈尔，
替大家尝一下，非常棒。
第一天下雨了嘛，就没咋走。
嗯，
第二天我们就去看火山，两个特别有意思，一个是去它是8765这个顺序，8765六号火山是全黑的，全部是火山岩的那种，
嗯，
全黑色的。
嗯，
特别像啥？
嗯，
你想一个黑色的火山像啥？
黑色的火山，我也不知道，像山吗？
我今儿题是不是给你出难了？
今天主要是我这个双商不在线。
特别像火星，
黑色的火山像火星，
有没有感觉？像火星的那个陨石坑？
因为我跟你说，你刚刚说火山，我就一直它是一个那个山的形象在那里，所以是山的。你怎么那火星又是圆的？你这我联系不到一起。
所以他们好多人就是在这个地方穿那个宇航服。
哦，嗯，哦，
是不是？
原来他们就是在这儿拍的
啊，嗯，特别喜欢在这儿穿宇航服。六号火山附近全部都是租宇航服的。
嗯，他们说独行月球的那一块在什么地方拍的？ 取景。
现在这种地方挺多的，
嗯，
那个青海也有。
哦，
应该是在青海有个火星基地，我记得之前
明白
他们录好多综艺在那儿录。
嗯，
但这个地方也有，
嗯，
七八号火山，
嗯，
好多人去捡石头。
对，
不是说捡好看的石头，
嗯，
他那石头有玛瑙，有水晶，就是捡这些。
嗯，
玛瑙水晶就好看嘛。
嗯，
但是如果大家捡石头的话，就是乌兰哈达这个火山其实不是捡的最好的，因为它那个石头特别小，就是如果你要去内蒙古去捡石头的话，去哪儿捡最好？
嗯，
呼伦贝尔。
嗯，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是去内蒙，我靠，欣赏一望无垠的美丽的大草原，然后内蒙去捡漂亮的石头，我这一块真的是。那个真的超出我的这个认知范围了。
那个石头，
我们想去捡石头，那不应该是海边呀？哎呀，或者是非常
不是，它是那种石英，你见过没？
嗯，
石英就是透明的，像有点像玻璃那种，
对，
透明的那种，就特别好看嘛。
对，
有的人专门去捡那个。呼伦贝尔，据说，因为我们查攻略的时候，据说呼伦贝尔那个石头就像鸡蛋那么大，就在路边上。
嗯，
它的那个石英。玛瑙就特别多，
哎呀，真好！
就
我觉得一些手工艺人可以去那边，
也是挺好玩的。反正我们也捡了一袋回来，就特别小，
嗯、
它那个水晶、
嗯、可以当做这种装饰。
对对，就是玩嘛，就是出去玩嘛。
嗯，
捡完石头，我们就往呼和浩特走。
嗯，
大家去从这个火山去呼和浩特的话，我推荐大家不要走高速。要走那个国道，因为走国道的话，你就会经过辉腾锡勒草原。
嗯，
那辉腾锡勒草原就是这个呼和浩特周围比较美的一个草原，质量比较高的一个草原。而且辉腾锡勒草原有个啥呢？它是现在全球最大的这个风力发电站。你知道前一阵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风力和光伏发电已经占据到我们总用电发电量的一半了。嗯，
对，已经到一半，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火力发电已经控制在50%以下了。
嗯，这其实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是非常造福子孙后代的一件事情。
对，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因为咱们国家用电这个体量这么大，你火力发电就是烧煤嘛，这个风力发电
嗯
非常非常大，
嗯，
就是它的风力发电你像草原嘛、
嗯、
一望无际，然后它你就看一个一个的这个风力发电机，那个大的风车就一个一个在那儿、
嗯、
非常的壮观。
嗯，那转动的是风车吗？那不是，
那啥，
那是能源
啊、哦，能源，我是我，然后
是转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
不节动力。
嗯，
那我们从那个辉腾锡勒就往呼和浩特走，但是往呼和浩特的话，我们没有急着进市区，
嗯，
我们先去了呼和浩特市郊的一个景点，
嗯，
这个景点叫赤乐川。但是我得给大家说一点，
嗯，
这个赤乐川草原不是真正的赤乐川，
嗯，
因为咱们有一句话，
你们是在乌兰察布还是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嘛，
嗯，
就是
因为我之前其实看到过一个说法嘛，就是说真正的赤乐川，就那个赤乐哥、
嗯，
赤乐川阴山下，千寺穹隆笼盖寺，嗯，笼盖寺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他其实真正说的地方是在山西的朔州。当然还有很几种说法，我们不知道。第一是山西的朔州，第二是可能在内蒙的阴山还是哪？
对，阴山下其实就在阴山南边，就呼和浩特就在阴山南边。
哦，
呼和浩特就在阴山南边。
嗯，
所以，但是它现在这个赤乐川草原这个景区，并不是当时的赤乐川。
嗯，
只不过是因为呼和浩特附近确实没有草原，所以在这儿人造的一个景点。
嗯，
但是呢，为了野孩子那首《赤乐川》，我专门去打了个卡，把《赤乐川》那三个字拍了一个。
他已经没有当年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那种。
对对，那个草原不是特别好，就是比辉腾锡勒呀那个，还有乌兰察布其实太远了，
打破了所有对美丽草原的这种神话。
但真实的赤乐川是很美的，
嗯，
就是真的往呼和浩特往西走，那个草原是很美的，就是快到科尔沁那边，
嗯，
那是很美的，
嗯。
然后我要说一点，说到阴山，我想起来一句诗叫“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度阴山，
来，你的文科基因要动一动了。
嗯。
为什么王昌龄当时要写这首诗？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斗阴山。呀，
我跟你说，我之前对这首诗特别有感触是在哪？是我在大同的时候，去了那个明代的长城，你知道明代的长城就在山西北边，就是和我去那个地方叫什么德胜堡呀，它叫边堡，就是你驻守长城肯定得有人，对不对？
是，
得有人，人得生活，它会有沿着长城会有一个一个很小那个边堡，你的军队在里边驻扎，然后吃饭啊，屯垦啊，会有一个小边堡。当时站在这个长城上，你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叫不叫胡马渡阴山，
那就不让那边的少数民族人翻越过来。
对，因为你看我
它是一种
我当时站明长城的地方在山西北边，阴山是在呼和浩特北边，
对，
就是说最早汉朝的时候中间这块地方全部都是当时其实就是汉朝的领土，但是等到王昌龄唐朝那会儿这块地方已经失去了。所以才叫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渡阴山，意思就是当时汉朝的时候我们把匈奴赶到了阴山北边，但是现在他们把阴山这块地区已经失去了。
它其实是一种很怅然若失的感觉。
对对对对，
看见这种触景生情。
对，因为你站在，
所以说哎呀，但愿那个飞将军是吧，
对，
龙城飞将军，他是
李广吧，我记得李广。
哦，对，飞将军李广是还在，就是可以我们收复失地，不叫
尤其是你站在那个明长城上面，特别那种感觉就特别涌上心头，因为你眼前，你想，如果你是王昌龄的话，你眼前这块地就是你祖先这块地是自己的，现在你站在这儿的时候，这块地已经失去了。
我特别能理解
那种感觉，真的是
古代的这种诗人就是有这种家国情怀。
对呀、
所以
咱上次聊《长安十二时辰》，我觉得咱现在学唐诗，确实，我觉得西安这个地方特别好，因为它唐诗发生的地方就在你脚下面，你可以一个一个去追寻，你就能体会得到当时这个人的心情，
边塞诗人，
对呀、所以好多事情其实都是长大以后你才能舍身处地去理解这个东西。
说的非常好，这一块真的没想到吃的穿能引发这么深刻的感觉。
对对，那我们继续往下说，就是从这个吃的穿和市里边，因为我们开车去了，我们只是进市的时候开了大概这么一两个小时。
对，
后来我们在这个呼和浩特，我们就没有在开车了，都是坐公交，因为特别可怕，当地人开车开得特别快。你想他们这个呼和浩特本来人家蒙古本来就是马背上的民族，对不对？他们开车开得特别快，但是还好，就是他们至少守规矩的，就是开得比较快。这儿我就给大家说一个，如果你要去晋北，就是比如说大同或者是忻州，因为我只去了这两个，可能你去朔州可能也一样。晋北的地方的话，如果你的车技不是太好的话，谨慎选择自驾。因为那边的人开车特别的野，
民风彪悍，
就是不怕死的那种，就是他从来就没有什么左转让直行。就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开对向，对向他要左转，他至少要打个转向灯，然后等你这个车过去了，因为万一你踩个油门就撞上了，他不管，他要左转直接一个转向就转过来了，转向灯都没有。就是我开车好几次就是亏着反应过来了，踩了刹车刹住了，真的，我觉得如果反应慢一点可能就撞上了。
然后之前老是听说湖北武汉的公交车司机厉害啊，没想到这个山西这边朔州啊，不是忻州是吧，
大同吗、
啊、大同这边，
忻州
他们开车也贼溜。
我敢说这个事情是因为回来以后，我本来觉得是我水平太菜了，我回来以后我去翻小红书，我发现好多人在吐槽这个事情，就是当地人，尤其是咱们西安不是车让人嘛，车让人去了以后，我也有这个让个人的习惯，让个人的习惯，但是本地就没有，而且如果你等这个人的话，后面他们本地的车特别喜欢滴滴滴滴你或者打远光。
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帖子，是一个陕西人，他在广东哪个街道，就是非常密集车流量很大的一个街头，就看到了一个陕 A 的车，然后他在那儿礼让行人，后边就压了很多，他心里他说他看到这一幕油然而升起一种哎呀觉得 自豪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它是一种很好的这种，
就给我们养成一种很好的习惯。
对，这种习惯啊，大家其实可以来西安感受一下这个车上人，很多人都在网上说确实是很好。
对对，
嗯，我也那山西那边就可能，哦，就是这个怎么说，老子天下第一。嗯，
然后我们就开车回酒店了。
嗯，
回酒店之后。回酒店晚上要出来吃饭呢，对，在这儿给大家科普一个方法，
嗯，
就是你出去玩，你怎么知道对于一个陌生的城市，你怎么知道它的市中心在哪儿？
嗯，我其实之前真的没有想过，而且我是比较笨拙的，我不太会找。
我教你一个办法，
嗯，
如果你在城市的话，你就去找肯德基，
嗯，
如果你在县城的话。你就找蜜雪冰城。
哇，这个他们肯定会比我们会选址。
对对，因为尤其是在山西看古建筑的时候，
嗯，
山西的很多县城，那你看地图根本看不出来，
嗯，
他因为他也不堵车，
是
你不像堵车的地方肯定人多嘛，
嗯，
他也不堵车，你就找蜜雪冰城，一个县城可能只有一个蜜雪冰城，那个地方肯定是县中心人最繁华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选在了这个火车站边上，但是它这个呼和浩特火车站可能我没找到，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可能偏一点，那附近就我们想找当地特色的，因为现在这个每个城市其实都是发展嘛，跟世界接轨，就是你发现现在很多城市里边吃的都是一些雷同的东西。
对，
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去商场里面吃的
同质化非常严重，
大差不差，什么牛蛙呀、
嗯、
烤鱼呀、
嗯、
火锅呀，那我们想找一些本地特色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误入了一家老字号，这家店非常推荐给大家，叫老随园。随园，你文科生的这个基因有没有动一下？
晋随军是吧？
对，就是随、就是随远，其实它应该叫
随远，
随 远,
随远，
但我不知道它为啥叫老随远。
嗯，
后来我们为啥知道它老字号，因为我们坐下来以后发现它有一面墙的那个就是像那种牌牌，就像奖状一样，那个叫啥，就是什么老字号呀，什么各种认证餐馆什么的。
他们家最好吃的是什么？
他们家最好是，我们就查大众点评，最好他们家最有特色的是烧麦、
嗯、
那个烧麦确实特别好吃。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点的叫过油肉，
嗯，
我想这过油肉，因为之前吃那个楼兰谷地新疆菜，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过油肉拌面。
嗯，
你知道后来去晋北，就是去大同去新州，发现那边也有过油肉。
嗯，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搞不清楚一个问题，这个过油肉到底是哪儿的菜，
应该算北方吧，因为我在青海那边也吃，我就印象很深。
对，就感觉像西北这个片区的。
对。对，
因为南方没见过。
对对。我确实我在青海反正那个印象很深，他弄了一个，然后拌的是那个揪的面片。
对对对，
我觉得
拌面特别好吃，特别香。
对，太好吃了。
特别香。这也算误入，然后那个店主那个老太太也是一个长得像斯琴高娃一样一个圆脸，长得特别本地人的那个样子。
就是那个谁，阿甘说的，
就像一块巧克力，
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
对，其实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会碰到一些这种、
开盲盒，
对，惊喜就很有意思。然后他们那个店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呼和浩特啊，他所有的这个店除了用汉字要写名称之外，他、还要用蒙语，不只是这个商店，他的站牌什么的全都是、这个就是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因为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文化自信嘛，啊，就你跟去有的地方，他用地铁报站名也是还要用方言报一遍。
对对，
但是重庆跟四川人他们都特别喜欢说方言，这是很好的。
对对，南方特别喜欢说。
嗯，
澳门的报站
嗯
最有意思。
嗯，
澳门的公交车报站用四种语言报、普通话报一遍，因为他之前是葡萄牙殖民地嘛。
嗯，
葡语报一遍，英语报一遍，粤语报一遍。
嗯，
你知道澳门那个地方特别小，
嗯，
它可能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中间可能就几百米，
嗯，
所以它前一个站刚报完，后一个站已经到了。
哎呀，他，我觉得你讲这个就跟刚头你开头说那个，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会有一个蒙古包在这儿。我觉得他们俩作用是一致的，他就为了告诉你这
是蒙
古。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一个事情就是去找，
嗯，
肯德基的蒙语怎么写、
嗯、
麦当劳的蒙语怎么写、
嗯、
包括瑞幸的什么苹果的，他都会旁边给你用蒙语写一个名字，你就会专门去找这个东西。
文化自信，这是好事儿。
对，有一个自治区的这个特色在里边。
嗯。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地方完全就没有文旅。
嗯。
就不像西安这种游客多的，
嗯、
政府会操心我怎么把你这个游客招待好呀？我比如说，你看咱现在地铁不是还有各种、
嗯、
到各种各样地方的这个。指示的这个
是
服务特别好，呼和浩特没有文旅，
嗯，为什么？
然后我估计就是可能他游客比较少，就是他、
嗯、
就我们出去玩有个习惯，就是买冰箱贴，
嗯，
买冰箱贴，
我觉得会不会就是还是跟民族有关？就是他们之前，你往上再推几十年或者一百年，近百年的话，他们就是游牧民族啊，逐水草而居。
就是没有定居的这个习惯，
让我想到了我之前读过的那本书《额尔古纳河右岸》。
嗯，
就是它里边，迟子健老师写的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两个这种民族在草原上的这种变迁史，他们是以寻路，那个迷路，
对，
然后他们就带那种帐篷，就是草原游牧的那种文化。
嗯
啊，当然他的这个。文笔是非常优美的，很令人神往的，就是他写的那种这种人的一个人从出生到他的这种成长，然后这种变迁中，他不停的一年四季逐水草的这种生长，然后不断的变换他们的居住的地方。
嗯，对对，其实也像那个什么狼图腾。
嗯，是，所以可能我觉得跟文化有关。他到最后那本书的结尾写的是什么？
啊、
就是慢慢的，可能到五十年代了、
啊，
建国了，然后这些原本在草原上居住的人，慢慢的就是原本的部落跟部落之间开始出现整合。
嗯、
你知道，年轻人我不愿意再回到草原当中，我可能去，政府给了一些安置的这种城镇的地方，
啊、
我让你驻扎下来。
对对，
所以。你之前如果是对于这种游牧的民族的话，他可能没有那种固定或统一的，就是这种，文化标志的这种点让你去。
对，游牧嘛，
嗯，
就是我这个你说这个情节，我感觉跟那个狼图腾就特别像。
嗯、
狼图腾他们是真的是放牧的，
嗯，
就是这儿的水草好了、
嗯，
我们就迁到这个地方；那儿的水草好，我们就迁到那个地方。然后最后建国以后，大家都要定居嘛，就是定居下来，这个还是挺像的。
对。
但结果就是他没有，他卖便利贴，要么就是我不知道你见过那种拿照片做的那种便利贴，
嗯，
上面半圆的那种玻璃的那种，拍照照的又不好看，
嗯，
我们也不想买那个，
嗯、
然后我们就在网上找了一个文创店，
嗯，
就是当地可能内蒙古师范他们大学生自己做的那种文创，还挺好看的。结果你知道咋了？
嗯，
我去那个店问你，问哎你这卖文创卖冰箱贴的吗？为什么没有呼和浩特的冰箱贴呢？因为卖完了。
嗯，
卖完了。我说我去过这么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地方说冰箱贴卖完的情况，因为你游客这么肯定都是大量备货嘛，你卖的越多赚的越多嘛。
嗯。
呼和浩特没有，有没有乌兰察布的？卖完了。
当地可能不注重这个吧。
对，确实做这个旅游的可能比较少。然后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很有意思一个说法。我不是，我就听网上说的，
嗯、
说呼和浩特是五个，咱们是五个自治区嘛、
嗯，
是五个自治区里边唯一一个不是文明城市的首府。
五个自治区不是文明城市的首府，嗯，为什么？他们解释原因了吗？
没解释吗？就是自嘲嘛、
嗯。
我看他们本地这个，
嗯，
而且我特别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晚上往回走的时候。九点半就末班车了，
嗯，
九点就末班车了，我觉得现在都难以想象。你看咱们在西安，好多公交车开到晚上十点、十一点，
嗯，这个真的，你别说那儿，我前一阵参加婚礼在岐山，我靠，晚上九点，
哎，但是那是省会呀，那是个首府呀。
哦，你这还是一样，我有好多前两天。好多这种南方人，他们到西安惊呆了，晚上一两点人那么多，他们好多南方
会吗？
江苏那边真的，你老不出来，我老半夜两点三点出来吃饭。
不不不，我咋觉得南方的夜生活好像更丰富？
没有，我江苏的朋友还问过他们，他们说如果晚上十点还没回家的话， 已经算是很就是很大的事儿了，真的。
哎，这好神奇。
嗯，
哦，不过有可能因为你看我待过的地方，广东那边、湖南那边，尤其是长沙那个夜生活特别丰富，
也好。对，
江浙那边我还真没了解过。哦，很有意思。我已经觉得西安的夜生活算比较早的了。
嗯，
因为冷嘛。
嗯，
继续往后说，就是这个早上去的大昭，下午我们就去内蒙古博物馆。对，中间我们还吃了顿饭，中间那顿饭一定要讲一下。因为刚才提过，我们从大昭去五塔寺。
嗯，
去五塔寺中间也不远，就1公里，我们说就走过去吧。走着就饿了，旁边有一家饭店是卖酸奶饼。你一听名字是不是很有特色？
嗯，
我说这肯定是个本地人的餐馆，对吧？
嗯、
有酸奶饼，咱进去尝尝。尝尝就点他们本地人，也是随便。哎呀，其实吃的都大差不差，什么牛羊肉呀，然后喝这个奶茶。我就在那儿喝的，发现他的那个奶茶是咸的。
嗯，
但是这是本地，
对，
这就是他们那个小区楼下的这个店，这肯定不会是给游客的。那家是咸的，我就查了一下，发现他那个奶茶确实里边是要加盐巴的。
嗯，
那个店因为他是个蒙古，应该是蒙古族的人开的，他里边做的也都是说，反正说的语言我都听不太懂，估计都是蒙语。
嗯、
然后他们墙上挂了一个成吉思汗，
对，信仰和图腾。
成吉思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本地的店。然后我们下午就去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馆博物院，它是个博物院。你看叫博物院的，肯定是大院，
嗯，
对吧？博物馆和博物院嘛，咱叫陕西历史博物，
陕西历史博物，
咱叫博物馆博物院，
博物馆，
反正河南叫河南博物院，
嗯，
就说叫院的要
大
一点，大
一些是吧？
那个内蒙古博物院特别推荐大家去，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现代的一个院，
嗯，
就是新建的嘛，新建的特别现代，里边东西特别多，而且展品特别丰富。如果你要去的话，就是如果你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看的话，真的要去的话，至少要估计4个小时以上。
嗯，
因为它里边有10个馆，它是三层的话，每一层都是2个小馆，一个大馆至少20分钟以上看。因为它不像，我觉得它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就是它不像咱们这个陕历博里边都是一些瓶瓶罐罐什么的，就是你没一点知识基础，其实看不太懂。它的非常丰富，它有讲自然的，因为它从西到东，这个自然地理什么在不断变化，它的自然的、生物的，然后它的历史，因为它是一个游牧民族嘛。我终于搞清楚了一个东西在这儿，我以前一直没搞清楚的，鲜卑、北魏、
女真、
辽，还有契丹，
嗯，
还有蒙古，这些各种各样是什么样的关系？
嗯，
我之前一直都没有学明白过，
我现在也没有明白。
但是他那个博物馆里边就讲最早这是哪儿哪儿哪儿哪个民族，然后哪个民族赶走了哪个民族，就把这个给你捋了一遍。因为咱们的历史不太关注这些北方民族的这些事儿，咱们如果以宋为中心的话，什么澶渊之盟，我一直没搞清楚是跟金还是跟辽。
嗯。
因为对咱来说，金和辽都一样，
都是匈奴。
对呀、啊，匈奴还不一样，匈奴是跟汉。
嗯。
但是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他当时生存的这个人。
是。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讲得特别清楚。
嗯，这个很好玩。就是他们，你的意思是他们会站在他们的角度。
对对对。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作为鲜卑是吧？比如说我们作为什么民族，我们跟你们什么多？
对对对对对对。
哎呀，
对，
就是看到了一个，就想到了一个梗。我们看那个《满江红》的时候，很愤慨，跟着一起那个附送《满江红》啊、嗯，最后回家一查，他抗击的匈奴原来就是我们，因为内蒙啊，
抗的金嘛，对吧？
嗯，
抗的金，
嗯，
就是，然后金，然后谁把谁灭了？哎呀，终于搞清楚了。但是里边有两个我特别想在这儿说一下，
嗯，
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一个是契丹。因为咱都学过北魏那个孝文帝的改革嘛，
嗯，
就是因为他北方民族想要统一、想要统治汉族的话，他要汉化，
对，
对不对？当时讲孝文帝的汉化，后来这个契丹发明了一个东西叫一国两制，
嗯，
因为他们蒙古那边是走游牧制的嘛，
对，
咱们汉族是这种官僚制的嘛。
嗯，
我也不知道文科应该叫啥，就是官僚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是不一样的。人家那边是部落，咱这边是一级一级的这种官员，
中央集权的。
契丹搞了一个事情，
嗯，
北边这个游牧的，你们搞游牧的制度，南边这个山西大同这个区域，
嗯，
我们搞汉族的官僚制，
牛，
最早的一国两制，
最早的一国两制。
所以你觉得真的古人的这个智慧，尤其是
很超前。
对，为啥去看古建你就觉得哎呀古人的智慧，你要悬空寺为什么能挂在这个墙壁上，
嗯，
用的膨胀螺丝你想得到不？
有
他横的那个横梁为横的那个木棍为什么能插在里面这么稳，因为有膨胀螺丝把它给撑起来了，
嗯，
你说厉害不？
厉害
的，我觉得真的是。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让我很感动的那个事儿就是酒泉发射酒泉卫星基地，
嗯。嗯，
不是全部都在酒泉。
对，这个我也听到过。
它有 5% 的部分，就是载人航天那部分是在额济纳旗。
对。
是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就是神舟系列嘛，咱最熟的就是神舟系列。所以当然额济纳旗这个政府为了给他这个航天基地腾位置，把整个政府都搬走了。
嗯。
就是所有的这个牧民所有人全部都搬走了。我觉得这个是给航天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他这个人是这个区域很少，只有5%，但是我觉得他对这个其实一个很大的贡献。然后还有一些很有意思，比如你说到航天，肯定要想到我们西安航天城嘛，
对，
它里边的很多展品就是我们西安给送过去的，因为以前什么计算的那些可能都是在我们这儿，所以它里边摆了很多当时的这个计算机啊。这个中央处理的一些东西，你看，你一看单位什么西安什么什么航天什么，
西安其实它这个航天部门还是非常厉害的。
对对对，
嗯，
看来很亲切，
嗯，挺好。对，非常奇妙的一次经历。继上次山西之旅之后，这次阿莫老师为我们分享了这次的内蒙之旅，然后，也是有一些就像歌中唱到的。一些惊奇的奇遇在路上等着你。
对对
啊，人生或者说旅途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味道。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哎，也可以去那些你一直期待很久的地方去打卡。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叫什么？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去实践啊。
会有很多惊喜在里面。
嗯、最后的话。因为我一直在想给你搭配什么样一个片尾曲，因为这次去了内蒙嘛，所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我很中意的乐队，像杭盖，然后还有九宝，都是特别火的。然后他们这个音乐元素里可能都是，因为他们都是来自草原，所以他们音乐元素里有马头琴，
对，
有呼麦，
一定要加马头琴，那个马头琴声一出来，
对，
草原的感觉就出来了。
所以最后的话，片尾曲我给大家选用九宝乐队的《特斯河之赞》啊，好像这首歌就是说他们蒙古
铁骑
重新征服欧洲的这种，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歌非常猛。然后我们谢谢阿莫老师，然后也期待阿莫老师下一次给我们旅途的这种分享。好了，再见，
好，拜拜。